弟兄姊妹平安，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下。如果我们熟悉撒母耳记的话，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那里就记载了大卫经历了很多年的流浪的生活，一直去到追杀他那位的扫罗王被腓利士人打败而他自杀之后呢，大卫终于可以去到耶路撒冷那里安定下来了。大卫于是乎呢就曾经有带着30,000人将那个约柜原本被腓利士人呢抢走了，咁摆在另外一个地方那里摆了很久。因为他在耶路撒冷那里定都，将南边的犹大和北边的以色列统一起来，他就带领了30,000人用一种前呼后拥的游行的方式，就将这个约柜呢就运到回去耶路撒冷。我们大家都知道呢，约柜呢是象征着神与他们同在，亦都是象征着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的一个这样的约柜。大卫去到这个阶段，一切都安顿就绪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刚才所读的撒母耳记下讲到大卫想为 耶和华神来到去建造一个的圣殿。大卫为什么要为神来到去做一个的圣殿呢？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大卫他自己的背景。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牧童出身，圣经那里告诉我们他在伯利恒那里是做一个的牧羊童。从伯利恒去到耶路撒冷呢，其实呢只不过是6里的路程而已，大卫却是花了超过20年的时间，从刚才讲到的一个牧童的身份，一步一步来到在耶路撒冷那里成为一个作王的身份。在这20年里面，他经历过危机四伏、朝不保夕、居无定所这样的情况。刚才我都讲过了，扫罗王好几次都想落手杀他，但是当然不能够成功了。现在大卫来到耶路撒冷，住在他自己的宫殿里面，不难想象他有一个很舒服、很安稳、很舒适的一个这样的感觉。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走了20年，可能从前我们都经历过很多的风浪，今时今日我们安居在温哥华这个地方，可能我们感受到很多的祝福，心满意足，吃的、穿的、住的都好好了。大卫于是乎很自然的就想到他想为神做一些的事，所以他就决定为神来到建这个圣殿，让神在一个安身、有一个安身的居所。于是乎大卫就将这个念头、将这个想法就跟先知拿单来到讲，他就跟拿单这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呢反而在幔子的里面。作为先知的拿单听到大卫王有这样的主意，他的反应当然就是很赞成大卫对神的热心，为神建筑圣殿有什么比这个工程更加合乎神的心意呢？当大卫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面的时候，我们大概隐约听到他的语气好像有点内疚， 他的身份地位好像比神呢还高了一筹。拿单对王的回应就是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有哪个够胆违抗王的命令？王既然是这样说的时候呢，拿单自不然就顺他的意了。但是奇怪的事就发生了，经过那天晚上之后，神的话就临到拿单，否决了他这个的建议。神看大卫的建议和拿单看大卫的建议很不同。我们大家都知道神是看人的内心，从神向拿单所讲的这段的说话，就是经文的第六节去到第十七节。我选了你的经文只是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的，但不过呢，我将会是即是会讲埋咧，就系其他嗰啲嘅章节嘅，嗰啲嘅经节嘅。大家如果手上有圣经咧，就请你翻去啊嗰段嘅经文嚟到睇一睇。首先，神吩咐拿单向大卫讲，佢话：你岂可建造殿宇俾我居住呢？自从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嚟，我几时吩咐过以色列民为我建造殿宇来到给我居住呢？事实上，自从我将你，即是神将大卫从一个牧童的身份带领他一直去到现在成为以色列国的领袖的时候，是神为大卫建立了一个王朝。跟着神就说了，是我立你作为以色列民的君，是我为你剪除一切的仇敌，是我使你得到一个大名，是我使到以色列民有一个安居的地方，是我应许你为你建立家室。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你整个的王朝大卫不是你自己建立的，是我为你建立的，是我使用你去建立一个上帝的角度，一个有恩典有公平的角度。上帝对大卫这么说，我安排你在这里只不过是因为我拣选了你，你只不过是代表着我做我要你做的工作。跟着下来，大卫神就对大卫说，我不会给你搞乱我的计划，我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的就是哪个在以色列那里做王。你做王的身份只不过是见证我为你们去建立上帝的国度，你坐紧那个王位只不过是代表我的王权。神否定大卫去建殿那个原因，就是如果那些人看到你去在耶路撒冷那里建筑一个圣殿的时候，其他的人只不过是会留意到这个圣殿，而没有留意到神自己。概括整段的经文，可以说用一句的话就可以总结了下来。其实大卫建殿的计划是妨碍了神为他们建立上帝国度的计划。人很多时候都是看人的外表，人因为喜欢看人的外表的时候呢，所以呢我们自己也很容易做很多外表的功夫。但是神不看人的外表，神是看人的内心。无论我们的外表做到几风光，做到好像几咁努力，但是如果动机不正确的话呢，神都不会悦纳。或者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大卫建殿的原因。从大卫向拿单的建殿的提议那里，我们大概可以 窥探到大卫嗰个内心世界同埋佢嘅动机。首先我哋头先读咗啦，大卫话：睇下，我住喺香柏木嘅宫中，神嘅约柜反而喺万子嘅里边。佢嘅感觉好似比神住得更加嘅舒服，佢居住嘅环境好似比神嘅居住喺个万子里边嗰个环境好似更加好，所以佢想为神做翻一啲嘅嘢，好似让神过得好一啲。其实反映佢个内心就系神而家好似比唔上佢。佢而家成为一个王，佢拥有嘅权力，佢拥有嘅财力，好似呢能够将神摆喺一个好啲嘅地位。其实当我哋去回想翻之前嘅经文喺第六章，当佢用一种大游行嘅方式，带住三万人将约柜运翻入去耶路撒冷嘅时候，佢曾经跳舞。大卫嗰啲嘅妻妾、嗰啲嘅侍女睇到大卫跳舞嘅时候，佢哋就嘲笑大卫。嘲笑大卫喺呢段嘅经文，从六章二十节至到廿二节，嗰度我可以睇到经文咁讲。佢话虽然被扫罗嘅女儿米甲嘲笑，话佢喺神仆嘅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嘅人无耻露体一样，但系大卫仍然咁讲。佢话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咗我，废咗你父同埋你父嘅全家，立我作耶和华民以色列嘅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必更加嘅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从第六章嘅结尾到第七章嘅开始，其实已经经过咗一段颇长嘅时间。即系话换言之，从大卫将嗰个约柜运翻去耶路撒冷，到大卫有一个嘅念头，有一个嘅主意，想为神嚟到建造圣殿，这个期间呢，已经是经过了一段嘅时间。可以睇到大卫从佢睇起自己成为一个卑贱嘅人，一个轻贱嘅人呢，慢慢佢将自己睇成系一个尊贵嘅君王。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即系话开头嘅时候，大卫佢自己睇起上嚟，佢自己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的神的仆人，但是当他入了去宫里面，在一个很安舒的环境成为一国之君的时候，慢慢他的性情、他的性格都有所改变，从一个自卑的身份慢慢变成一个自大的身份。从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被神充满的人，但是踏入撒母耳记下，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如果神继续让他在这方面发展的话，大卫很快就忘记其实是神让他在当中来到成为一个王。这个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而不是大卫所统治的国家。或者大卫为什么会有一个建殿的念头呢？可能是他跟随了外邦人的风气。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神从来没有要求过以色列人去为他们为他来到建造一个圣殿或者是一个的庙宇。在当时来讲呢，很多其他外邦人他们都会为他们所供奉的神来到起一个的庙或者起一个的殿来到供奉他们的神。譬如说菲利士人就是曾经将他们所掳掠的这个约柜 搬到去系佢哋嗰个嘅大菌庙嘅里边。外邦人之所以建造呢个庙宇嚟到去供奉佢哋嘅神，只不过系有一个嘅目的。呢个目的咧就系希望佢哋所供奉嘅神咧嚟到去保护佢哋呢个个国家。当其时普遍近东嗰啲嘅民族，佢哋都系相信喺佢哋嘅国家嘅里边咧，系会有一个嘅神嚟到去保护佢哋个国家嘅。当呢个国家同第二个国家打仗嘅时候咧，其实就系佢哋供奉紧嘅神同埋另外国家所供奉紧嘅神咧喺度打仗嘅啫。所以佢哋就希望佢哋嘅神嚟到去保护佢哋，唔好俾其他嘅民族嚟到去侵略。嗱，呢个系一个多神论嘅一个咁嘅谂法。佢哋觉得佢哋嘅神嘅工作，佢哋嘅神嘅责任就系要保护佢哋，保护佢哋嘅王，保护佢哋嘅国家。同时间喺古代近东呢个地方嘅时候，一个普通人如果佢踏上王位之后呢，佢就再唔系一个普通人噶啦，而系被人高举成为一个嘅神明，有咗一个神圣嘅地位。我哋大家都知道喺中国传统以嚟，一直以嚟都系有个咁样嘅睇法，系咪啊？做咗皇帝咧，就被人为称为乜嘢啊？天子啊！天子就系将佢个地位咧圣化咗上嚟，百姓咧就一定要向呢位天子嚟到去朝拜。其实呢个情况嚟到今时今日都系差唔多嘅啫。原本是一个公仆，但是做了阿头的时候呢，就要将自己圣化起上来，要有些超然的地位。当大卫踏上了王位之后，他会不会都是想跟随外邦人的风气，将自己圣化上来呢？他会不会都好像那些外邦人的王一样，好像腓利士人的王一样，埃及的人的王一样，亚述王、亚述人的王一样？从大卫刚才所讲的这句说话，他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万子的里面。就算大卫没有将自己的地位等同神，将他自己圣化成为天子，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一定可以看到的，就是建殿一件咁大嘅事，呢、这个嘅心意，佢竟然冇直接向神嚟到去求问。大家明白我意思吗？佢冇向神嚟到求问，佢只不过系向拿单轻描淡写嘅嚟到去讲出佢呢个嘅念头。建殿，佢冇向神嚟到去求问，但如果我哋回头一睇，当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当他自认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的时候，他三番四次，曾经很多次，无论大小事情，他都会向神面前来到祈求。看回一些经文，在撒母耳记上23章第二节那里这么说：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腓利士人可不可以？第四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去那个的基伊拉那里去，我必将腓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大卫又祷告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差不多去到撒母耳记上的结尾，亦都记载了大卫求问耶和华这样说，我追赶敌人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除了这些经文之外，我们大概都可以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很多的，在诗篇里面记载了很多大卫的诗篇。 都是讲到大卫无时无刻，无论在危难的时候，在一些开心的时候，他都向神来到呼求，所以记录了很多这些诗篇。既然大卫没有直接向神来到求问，经文告诉我们，神亦都没有直接的来到回应他。神亦都是透过拿单来到制止大卫建殿的行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的女士会向她的儿子说一些这样的说话，个妈妈跟个仔咁讲：你同我话俾你个老豆知啊，我今晚唔煮饭啊，要食啊佢自己搞掂啦咁样。有冇问题啊？呢句说话有咩问题呢？反映咗嗰个太太同埋嗰个丈夫个关系肯定出咗问题啦，系因为佢要透过第三者嚟到将嗰个说话去传递俾对方嘛。大卫透过拿单来到去问神的心意，神亦都透过拿单来到去回应大卫那个的心意。拿单成为了大卫和神之间的第三者。我不知道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是不是你都需要第三者来到去穿梭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呢？大卫和神的关系正正就是这样。大卫原本和神是有一种 I thou relationship， 这个 thou 是一个古字，即是如果要现代的英文就是我和你的关系， I you 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学者 Martin Buber 他所提出的一个这样的讲法， I thou relationship， 这个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但是现在神成为了大卫的第三者，甚至无是一种 I it 的 relationship。 什么叫做 I it 的 relationship 呢？就是将神当成了庙宇里面的一个的偶像，原本是一个活的关系，变成了是一种死的关系。神原本是活的，偶像是死的。所以当大卫跟随那些外邦人的风气，说要建一个庙宇来到将约柜摆进去的时候呢，其实就好像将约柜摆成了当成了是一个物件。约柜原本就是代表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以色列民同在。约柜原本就是代表神与以色列民所立过的约。但是这个物件是不是真真正正可以代表到那个真正的关系呢？很多时候人的信仰，民间传统的信仰，都是将信仰变成了一种 I it 的 relationship。 所以从第五节去到第十七节，当神要拿单去传达翻俾大卫听佢嘅谕令嘅时候呢，神一共用咗喺原文一共用咗23次，都系讲到我 I。 大家可以睇到经文，我用红色嚟到去俾大家容易啲睇到，一切都系神嘅作为，唔系人嘅作为。大概我哋都知道喺旧约嘅里边，我哋知道神嘅名号系乜嘢啊？神的名号就是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在新约里面，耶稣自己都是称自己 I am， 我就是，我是什么？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耶稣是讲着他的名号就是旧约那位的神， I am， 我就是我。大卫怎样回应神对他那个的命令的谕旨呢？我们可以从第十八节去到看到二十九节的时候，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当大卫听到神透过拿单向他发出这个回应，这个警告的时候，大卫立刻醒悟过来。从一个他先前变成了一个 I it 的关系，他重新回复一个 I thou 的关系，我和主耶和华神的关系。于是乎他立刻回到神的面前去讲了这个祷告。大哥，我们可以读一下吧。他说，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这样的地步。主耶和华，我在你眼中看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置于久远。主耶和华，我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照你的心意。如果我们一路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发觉大卫一共称呼了十七次主耶和华。外邦人和神的关系就好像只不过是一种 I it 的 relationship。 外邦人的神只是帮人去打仗而已，是服侍人的。我们今时今日做基督徒，我们称神是我们的主，我们会不会都是抱着一个好像外邦人敬拜他们的神的时候那种的心态？有病就求神医，医好了呢就是你是我的神，医不好呢我就另外找另外一个神。读书那些呢可能要求神呢就给他有好的成绩，做工那些呢就要求神呢给他有一个高薪厚职，一年起码有三个月的假期。做生意呢就最好求神给他生意兴隆，货如轮转。神成为了他们的受差遣所利用的一位这样的神，甚至无神成为了我们一些利用的藉口。很多时候我们想做某些事，我们就摆一个藉口，就是神叫我这样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试过？求婚的时候就说神叫你做我老婆的。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只不过是将神摆成了一个偶像，好像是可以给我们差遣的。究竟我们的信仰的生活的里面有些什么的时候，我们真是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去寻求神的旨意呢？基督教不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宗教，或者大卫建殿他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他为了要报答神的恩典，感谢神的供应，感谢神的保守，感谢神的看顾，然后作出一个这样的回应，就是说如果用现代的说语讲，就是烧猪还神，给回一些好东西给神。这个都是我们很多时候即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些这样的观念。感谢神原本是好的，但是感谢神最重要的一个作用都是要建立神和人的关系，一种真挚的 I thou relationship。 神其实从来不需要和人去作出一个的交易，基督教从来不是一个交易的宗教，神从来是不可以也都不会被人收买得到的。然后呢被人收买了之后呢就给回一些好处给人，这个是错的观念。这些宗教民间的信仰讨好神 其实归根结底，最后都是希望自己得到好处。我们相信的耶和华神，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从来不会因为我们不回应他，他的荣耀是会受到亏损。神从来不会因为我们不侍奉他，而将他的恩典收回转头。当然，我们经常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侍奉神。但是我们要想回我们侍奉神的动机。如果我们侍奉神的动机是出于希望得到神有些回报，对我好些，给我多些的祝福，我可以说这个这样的侍奉心态是不正确的。当我完成了我的神学训练之后呢，我都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在20年前，我差不多读到神学院最后一年的时候，当其时我在考虑着侍奉的方向，毕了业之后我会去哪里呢？这样当时我都是有一种这样的心态，好像要为神做一些事。于是乎呢，我就想去到回去英国那里来到去传福音，因为我觉得呢，好像英国呢，好像是最缺乏传道人，最没什么，即是一个的地方呢，是很难有传道人去那里的，很多的华侨在那里呢都很缺乏牧养。所以呢，我就有一个心态，就好像呢要帮神做些事。但神在那个时候不是叫我立刻去，他是要我留守在列治文的一间的教会。我在那里就牧养了一间教会6年，但我这个念头就没有摆低，我仍然是好像争了神的事这样，我要帮神做一些事，如果我不做就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了，这样有一个这样的心态。这个可能就是好像大卫一样为神建殿的一个这样的心态。经过了6年在列治文一间教会服侍，后来我就终于成行，就去了英国服侍6年。在当中有很多的经历，我发觉原来神真的摆了我在那里，不是神要我做些什么事，而是神摆我在那里去陶造我的生命，在一个不同的地方里面去更加来去 shape 我。他给我遇到很多的经历，归根结底神原来是要 shape 去陶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个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给他来去 shape 你。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好像一个窑匠，我们就好像一些泥土，神可以按他的心意来到将你，来到将我成为一些金器、一些瓦器、一些木器、一些瓷器。这个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是他自己的心意。经过6年之后，神又带我回来，当然经过有很多千丝万缕、很多不同的关系。结果神又摆我在温哥华，其实是神为我建立家室，不是我为神去建立一个的圣殿，不是我为神去建立一些什么东西，而是神要为我建立我的生命。另外一个原因，大卫建殿的原因，可能他是为了要表现他自己的能力。大卫为神建殿，表面看上来好像在侍奉神，但可能他背后的动机就是当他踏上王位之后要展示他的权力和他的力量。这些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些侍奉并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神因为爱他的缘故，所以就制止了他继续在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基督徒侍奉神 亦都唔系展现佢自己有啲咩嘅能力，有啲咩嘅才干，有啲咩嘅权力。我哋当中有好多教会嘅领袖，无论我哋系做一个团契嘅团长，或者系大查经，或者系你负责乜嘢嘅事工都好，我哋好容易犯一个嘅错误，就系以为靠住我哋自己有啲咩嘅才干，有啲咁嘅能力，就可以为神做啲乜嘢嘅嘢。其实呢个心态系好危险。教会被建立一直以嚟都是神的工作，只有圣灵的能力，教会才能够被建立起来。任何人如果他是自命不凡，替天行道，以为没有了他不行的话，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如果他抱着一个这样的心态来对为神工作的话，可能他所做的都是白做。最后，我们要知道，神是藉着我们侍奉的时候，是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正如我刚才所讲我自己的例子，神拣选大卫是要透过他来到建立他自己的角度。今天，神都可能拣选你和拣选我，拣选我们大家来到建立他的角度，同时亦都是建立我们的生命，是神建立我们的家，不是我们去建立神的家。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只不过是与神同工，我们与神同工去建立某些人的生命，同时间亦都是建立自己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说鼓励大家去侍奉的时候，并不是没了你不得，鼓励大家侍奉的时候，归根结底其实针对的就是帮你去建立你的生命。当大卫听到神透过拿单向他那个责备之后，他立刻就回到神的面前来对祈祷，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当你做好多嘢，在教会里面做好多嘢，但是却是没有祈祷的时候，没有将神摆在成为主耶和华，主耶和华。当我们私底下又好，公开又好，在祈祷会又好，我们没有向到在神的面前去建立一种 either relationship 的时候，我可以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神是很着紧的，不是教会记得起得几咁美轮美奂，几咁宏伟，好像大卫要为神建圣殿一样。其实从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大卫没有为上帝建圣殿，因为上帝制止了他。在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应许大卫，你不需要为我建造圣殿，但你的儿子可以为我建造圣殿。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为上帝建了圣殿之后，整个以色列国的属灵境况就走下坡了。人只不过是看到这个圣殿，再看不到上帝。整个的以色列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如果一个圣殿是真的能够代表到上帝与他们的同在，而他们又藉着这个圣殿来到建立一种 either relationship 的时候， that's fine， 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事。但是如果那个圣殿成为了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拦阻的时候，圣殿不是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侍奉神，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没有被建立， 只不过是做一些表面的功夫的时候，这个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就很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好像大卫一样，在神的面前来到去好好地的祈祷。祈祷才是我们服侍神一个最基本最关键的一个的侍奉。我一起来到祈祷。神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去到一个的地步，就是你舍弃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将我们挽回到在你的面前。这件事你在2000年前已经做了，但很多时候我们却是将眼光看在一些可见之物的上面，我们以为要做很多一些的事情，让人看到的那些事情才是叫做侍奉你。其实耶稣你很多次都鼓励我们，吩咐我们在内室里面，在人看不到的地方里面的侍奉你更加的看重。我们更加需要在祷告的上面来到去服侍你，我们要回转回到一种 I thou relationship 的里面，我和你之间的关系，神你和我们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的里面，你所看重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你所看重的是我们里面真正的我们的自己。求神帮助我们将一切表面的功夫都除去，我们容让我们真的活出一个真挚的我们的真我，能够进入到你的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